真道路最美好，我愿依靠他，为他的引导。好，这是首歌，这首歌呢很轻柔，然后呢是一首非常愉快的诗歌。那我一句一句的交唱。好，那就是先第一句是神道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那请
神道神道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
好，换大家。
神道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
好，第二句，
我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
欢迎大家。
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
第三句，
在还不能领到平安无烦恼，在还不能领到平安无烦恼。
好，第四句，
我要永远靠住他至圣至宝。
欢迎大家。
我要永远靠住他至圣至宝。
好，副歌，
神道路最美善，神道路最美好。
欢迎大家。
神道路最美，
好，最后一句，
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喊大家，
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好，大家唱的合唱的很不错，那我们这次就是从头唱一遍，那我们慢慢的唱，谢谢。神道路我最爱，
神道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
副歌，
神道路最美善，神道路最美好，我愿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感谢神哦，因为呢，这首歌就是神，耶稣是道路。就会让我们想起，其实我们一生啊，都是会筹划我们的一生。像圣经有一句话是箴言说的，就是人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神指引他的脚步。那就想说，我们从小都是会安排有了自己的目标跟方向，但一旦发生了突发事件的时候，常常会乱了阵脚，然后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时候呢，感谢神呢，我们神是我们的道路，那我们依靠他，他会指引我们要走的路。所以感谢神，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诗歌。那我们再唱最后一次，那副歌的地方呢，可以再帮我唱第二遍这样子。好，谢谢。好，神道路，
神道路我最爱，为他们
一次。
神道路最美善，神道路最美好，不愿尝一口口为他而听到。
感谢神哦，大家都唱得很好，那愿神把所有的恩典福气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司仪。
我们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还有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是西元2017年的3月26号，再过一分钟是整整2点钟。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北投教会，是一个神所立名的居所，也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长时间在这边领受生命之道的地方。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族内弟兄姐妹共同来参加今天的这一场福音茶会。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可能是曾经自己开过车，即使呢你还没有会开车，你也曾经坐过别人开的车子。那么开车的人也好，坐车的人也好，通常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目的地要去哪里，所以呢开车的人也好，坐车的人也好，应该都要很清楚。如果开车人知道要去哪里，坐车人不知道哪里，那可能有点危险，有可能你被绑架了，因为被绑架的人不能问说，诶，你要带我去哪里， OK。 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在我们的道路规则里面有几种状况，你在开车也好或坐车也好，我们曾经会开在一种道路叫做单行道。什么叫单行道？单行道呢就是只有一种方向，诶，你不能随便乱开，闯进了这个单行道，因为单行道上面一定会讲遵行方向，然后有个箭头，哇，那这个单行道就是只能朝这个方向来前进。另外一种道路叫什么？双向道。双向道是我们最常看的，就是有来有回。诶，我往这边开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要右转可以右转，诶，我发现我走错路开错路的时候呢，可以怎样，前面或许可以左转弯或回转，只要你遵行标志。但重点啊，虽然你开在双向道当中，你也要清楚知道原来你走错路了，你才知道你要回转。如果一个不知道走错路的人，应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转。第二种路，第三种路，高速公路。哇，这个高速公路最棒了，因为速度都非常快。开路了，因为开车的人哦必须要时常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没有测速照相？因为高速的行驶当中啊，有的时候啊油门很快就踩，诶，超过100、110、120，虽然呢、这个速限有个 range， 但是还是会担心被怎样超速照相。第二个，速度很快，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的步调很快，有的时候错过了下交流道的时机，完了完了，哎呀，应该要下这个交流道了，结果呢这个下错交流道，所以在等下一个交流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时间就错过了，甚至呢错过重要的事情，这都有可能。诶，这是高速公路，所以在很忙乱的生活、很快速的人生当中，你要看准目标，不能超速，而超速就是违法。诶，你的速限要很正常，然后呢你呢看这个路线的标志要很清楚。还有一种路，这一种路是什么？T 字路，看到大家呢往里面钻呢，然后呢不知道状况，跟着开了进去，结果这个路是什么？一条死路，你只能怎样往后退，或者是怎样再开出来。好，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就好比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我们人生当中会重复出现。或许我们人生课题当中，有时候你会遇到你在走单行道、双向道、高速公路跟这个十字路口，或者是 T 字路口，哎，那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吗？约伯记里面有诗篇里面哦有讲一句话说，神命将生命的道来指示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耶稣美好旨意的安排，今天我们就希望借由这个福音的茶会，然后呢借由诗歌的分享，我们信仰的分享，还有我们传道按着圣经道理从 道理当中的分享，将神这个生命的道来指示我们，来指教我们。也希望我们长时间在这边所领受的这些的喜乐，跟我们想要追求永远的福乐，有机会与我们在座的来宾啊，我们慕道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条，追求这一条生命之道。我们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们接下来就要啊来开始今天的福音茶会，然后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福音茶会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能够继续的来查考属于我们的生命之道。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今天的主领。
我们先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各位我们远道的好朋友、亲朋友们，以及主日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福音茶会。那我们先一起唱诗61首。主指引道路，我心我素，我身痛悔过去堕落糊涂，求主引路，千般苦乐，满心罪过我无辜数，坚强我主，不敢前有后真怒，求主跟光照路有感知中，为我引路，黑夜阴深天光明我脚步，求主引路，稳固前行，不再走左我顾，求主施恩，一步一步顾宽恕顾，蒙主恩待，不是今生虚度，求引前路，随时随处无论平坦险阻，求主引路，夜静天宵，望天赐我我的恩主，喜得平安与我恩主同处。我们请继续站立。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要向天上的神祷告，我们要将这一场的福音茶会透过圣灵的带领，能够完完整整恭恭敬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接下来我们要祷告，请大家双手合起来，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天上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今天外头天气寒冷，下的大雨，但是我们依着你的旨意广传福音。今天是我们北投教会所举开的福音茶会。我们都知道世上有很多的道路，对许多人来讲，要往哪里去，可能在属世的部分是清楚的，可是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道路是在哪里。我们希望透过主的引导， 主的带领，能够回到主你那里去。主啊，我们在世有很多的劳苦，很多的重担，我们恳求主耶稣，你能够亲自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福音茶会，让我们所有的工人能够有你充足的信心，与你所赏赐的智慧，将您的道能够阐述的清楚。也恳求主耶稣能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新朋友好朋友们，赐给他们一颗平静的心，带领他们透过你灵的带领，能够让他们清楚明白你是唯一的救主，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在开始之前向你献上虔诚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垂听，愿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愿平安喜乐归于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今天播控来参加的新朋友好朋友们，愿主耶稣祝福你们。我们今天下午的程序我跟各位做个说明，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北投教会的雅金诗班来为我们献唱两首诗歌，再来我们会请淡水教会的林明慧弟兄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以及我们会邀请北投教会的注目传道张信德传道以耶稣是道路为题来跟我们做证道，最后我们再有祈求灵恩。有人说科学是靠实验，信仰必须靠体验，什么是真的，相信今天各位有办法体会得到。如果是真的，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唯一的真理。愿主耶稣能够带领大家，能够给我们一颗虔诚而且能够体会的心。最后我们再邀请我们的游执事来帮我们做介绍，结束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茶会。以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雅金诗班。
来歌颂赞美神的恩典。人家说基督徒为什么看起来都非常喜乐，好像没有烦恼似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丰满的恩典当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也恩上加恩。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新朋友好朋友们与我们共度天上真神的喜宴，我们要唱的第一首诗歌是请来赴宴，请来赴宴。
Yeah.
基督徒也和一般人一样，生命中会遇到风浪，但是在风浪中有平安。基督徒也会有苦难，但在苦难中有依靠。基督徒也有疾病，但在疾病中有安慰。基督徒有逆境，但在逆境中我们有盼望。基督徒有眼泪，但是在眼泪中有耶稣。耶稣同时也应许说，试炼苦难来临时，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好朋友、新朋友们，我们邀请你与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相信你们能够体验由他引领的生命是不一样而且奇妙。感谢神，我们要唱的第二首诗歌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谢谢雅欣诗班带来这一首美好的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真的这么甜美，就是这么的喜悦，想要分享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慕道朋友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啊。人生的道路刚刚讲，不管你是单行道、双向道、高速公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面呢，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呢，就如同刚刚啊，献诗的人在献诗之前所讲的， 哎，我们多了一层的依靠，所以啊，我们那个 GPS 很清楚的，什么时候呢要转进这个单行道，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在这个双向道呢，该转弯了，该回转了，主耶稣来引领我们。什么时候呢超速的时候呢，他说，哎，慢一点，有点危险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不应该走进那个 T 字路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好，所以啊，主耶稣啊，他在约伯记里面讲，他观看我们啊人的道路，他看顾我们人的脚步。哦，所以我们走的道路啊，我们走的脚步都有神在引领着我们，而神引领的人生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神所引领的道路就是呢安全无虞，充满了坚定信心的稳健的道路。我们也期待啊，慕道朋友与我们共同来分享信靠耶稣真实甜美的这种滋味。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啊淡水教会的啊林弟兄，他要见证生命道。这个生命道呢，是在他身上从神那边恩典所领受到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呢，由这个当事人啊很清楚的来把他所领受的恩典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我们借由这个真人真事啊真的时机，然后这个真人亲自到我们现场，把他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美好的福音、甜美的滋味、人生的道路，能够来跟我们与会的来宾们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淡水教会的林明辉弟兄，把生命之道来介绍给我们认识。我们欢迎林弟兄。
请大家低头默祷。阿们。奉也主耶稣圣名，我在这边做见证。那感谢天上的真神，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见证我的生命道路。那我要见证的内容包括几项，我会谈到我家族信那个家庭的传统信仰背景。那再来我会谈到是在什么的机缘之下我接触了基督教，那又在什么状况下我又离开基督教。那后来我在人生中遇到许多困苦之后，我决定我要再重新寻求这位神。那神奇妙带领我到真耶稣教会。那我也会分享到在来慕道过程中神给我一些很奇妙的小体验。那最后我也谈到我如何受圣灵，如何洗礼，还有洗礼之后神给我一些额外的恩典。那我们家是传统的信仰，就是都是烧香拜拜。那我们家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父亲有灵异的体质，他可以看到他所拜的鬼神这样子，所以对于灵界灵魂之说，我都是一直非常相信，我相信父亲不会骗我。但是呢，就是烧香拜拜嘛，这样信仰就一直传承下去，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去思考的。但到国三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个信仰呢，就觉得更加追求，因为国三是人生很苦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生命是非常没有意义的，我想要寻求解脱，又不能自杀，因为有灵魂嘛，我想说会下地狱，那我怎么解脱呢？我就想，那我来寻求佛教好了，佛教讲说解脱轮回嘛，前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一个十五六岁的那个时候的我，我就开始念佛经，然后我有一个那个黄色的一串佛珠，我又经常的背诵，然后睡觉前就在那边背诵，相信这是可以帮助我脱离这人生苦海，然后未来死了之后可以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那这个信仰我就一直这样子坚守下去，直到了我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我的信仰才产生完全的变化。我参加误打误撞参加一个基督教的新生座谈会，那我有一点受骗，所以我去的时候就不是很开心，我就跟那边的基督徒说我是佛教徒，我觉得人要追求的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这样。那他们听完之后并没有生气，其中一个弟兄就笑得非常温暖的跟我说， 基督教的天堂也是个永远快乐的地方。那讲到永远快乐呢，我就有兴趣了，因为这就是我要追求的嘛。那我就很快地打了一个如意算盘，我就想说反正我佛慈悲，他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就不要我。可是耶稣呢好像不一样，如果他是真的我没有信他的话，那我可能就倒大霉了这样。那我就想说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我就立刻跟那个基督教说那我要洗礼。然后说好啊，就立马他们就带我到后面的浴室，然后就把我泡到浴缸里面，奉父子圣灵的名就这样帮我洗完礼了。但是当然这样的洗礼方式是不照圣经的，可是当然我当时只是试试看嘛，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不过感谢神，我觉得他带领就是一步一步，因为这一个洗礼他们就给我几个小册子，那我就回家就认真看。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整个彻底翻转我对信仰的看法，里面提到两个科学家，一个是无神论的科学家，一个是基督徒科学家。那两个人常常为了宇宙万物的由来在那边争执，那当然无神论者认为这宇宙万物就是自己来的，但是这个基督徒科学家就认为这宇宙万物是神造的。那有一天这无神论者就来到基督徒的房间，就看到一座制作非常精美的九大行星模型，然后每一颗星球都按照它的大小尺寸比例去制作，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颜色，中间还有太阳在发光，每一颗星球都绕着太阳在转，然后不时还有一个彗星这样经过，制作极其精美。那这无神论者就非常的好奇说，哇，这是谁造的，我要认识他。那这基督徒就说，没人造的，他是自己产生的。无神论的科学家说，怎么可能，凡事凡物都有人造啊，更何况这个模型这么精准美丽，一定有一个人创造它，告诉我，我要认识这个天才。那这个基督徒就说，你既然因为这美丽的模型而感到赞叹，认为它必定有人造的，那更何况这整个宇宙万物里面有成千上亿万颗的星球，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按照自己的轨道精准的运行，每一颗星球都极其美丽，千万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差池，这背后不更有个伟大的造物主吗？那这无神论者听了就觉得很有道理，就信了耶稣。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也觉得很有道理，我就信了耶稣。那我就想，既然他是造物主，那他在圣经上所讲的一定是正确的，那我要信他才对。所以我就这样彻夜一夜之间就把所有佛教的东西都丢掉，然后就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后我还跟这个基督教派就是过了六个月聚会的生活。那我就从中明白了一些圣经的道理。不过当时刚上大学嘛，大学就是 university 嘛，有你玩四年的生活，所以就觉得圣经的道理真的是太老旧了，你要婚前保持圣洁，然后你还要爱你的敌人，这种道理到底要怎么守？那加上我父亲其实就很反对我信基督教，所以我也就借故就离开这个教会，那开始投入这有你玩四年的生活，然后享受着非常开心的最终之乐的生活。那很好笑的是，即便我的生活是这么荒唐，但当时我还是说服自己说，反正大家都是心甘情愿，而且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偷窃嘛，我将来应该还是会上天堂吧，就抱着这样的心情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那个时候想说，反正等我老了玩不动了，我再好好来信耶稣就好。可是感谢神，他给我的计划不是这样哦。我后来在台湾读硕士的时候，那我的人生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的家里经济那是台湾很不景气的时代，所以我家经济大受打击，然后愁云，我父母亲就是自身难保这样。那我读硕士的过程也很不顺利，因为我的系主任极度刁难我，我就毕不了业。如果你读过硕士，你会知道说你毕不了业是指导教授而不是系主任，所以我确实是被刁难。那再来就是说，在这困难之中，我开始担心自己这样过生活的模式是太荒唐了，会不会健康有问题这样。那最大的打击就是说，我发现我开始严重的弱发，那我想说是不是压力，那我就看了皮肤科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得了雄性秃，就是说我会秃头这样。大家知道这个秃头不是病，秃起来要人命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人生就是晴天霹雳，好像走到人生的尽头。 那也毕不了业，爸爸妈妈也帮不了我。那我读硕士就是想要考一个国高中的老师，当时又遇到流浪教师的那个浪潮，我想说晚了，应该没有办法了，人生很苦这样子。那我想谁可以帮我，诶，这个耶稣好像他是神，应该可以帮我吧。我就想说那我再来寻求他的帮助，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要当个基督徒乖宝宝，这样他应该会愿意帮助我才对。所以我就开始真的就每天非常认真的读圣经，新约读完读旧约，中文读完读英文，就这样反复的读。那我很感谢神，在读了几次过程中，有一些经节就真的打入我的心里。那我跟大家分享几节，就是对我影响很大，大家可以不用翻圣经没关系，我直接念。我读到马太福音16章24节的时候，这边写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读英文版才发现这个舍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舍己英文叫 deny himself， 就是自我否定。那我想说，哦，原来要信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信这个神，而是要按照圣经的观念来信这位神，要把自己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人生观念、人生想法把它舍弃掉，这样才能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才是基督徒乖宝宝。那我就有心想说，那这就是我要的目标。那25节26节接着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这两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我汲汲营营想要解决就是我在世界的困难，我想要就是拿到一个高中老师的工作，然后稳定，然后就是名声很不错。可是如果在这一切的追求中我丧失了我永远的灵命，那我还可以拿什么来换我的永生？那我就更加思想说，嗯，这条道路是我要好好认真走的。那我就把圣经的话越看越重，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这边10章25节讲到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就想好，那我就要来聚会。可是我离开教会7、8年的时间再也没有聚会，那我就想我当时在彰化县深港乡，我要去哪边聚会呢？深港乡有3间教会，一间是林良堂，林良堂的牧师我认识，然后另外一间就是当时就是帮我洗礼的那个教会的分支，那个教会我也去聚会过。再来第三间呢，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我完全不想去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就在我家隔壁2分钟，我走路就到了。然后当时真耶稣教会是盖在深港乡的公墓旁边，那我们是外邦人嘛，就想说谁会把教会盖在坟场旁边，是有什么事吗？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名字，我有印象，有一次我经过看到真耶稣教会，心里就非常不屑，想说只有你们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好猖狂的教会，所以印象非常差。那因为在我家隔壁，所以偶尔会经过，那会堂也是在2楼，所以经过的时候里面灵言祷告，我当然不知道是灵言祷告，只觉得里面露露给我，然后非常可怕，旁边又是坟场，然后里面又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我其实有一点觉得这间教会应该是闹鬼，所以我压根我就是不会想到真耶稣教会。那我就选定一个星期天骑着脚踏车到林良堂，就刚到的时候发现门没开，星期天教会不开在干嘛？我想好没关系，那我就又骑着脚踏车就开始下起毛毛雨，然后到了第二间教会，结果我居然找不到。我想，诶，教会我来过啊，怎么会找不到？那我就灵机一动，就看了附近有没有谁的人家看起来像是基督徒的家庭，就看到有一家写什么主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就敲了门，然后就有一个很高大的男生走出来，里面狗孩子对我吠着叫，整个气氛非常诡异。那我就说，那个这附近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吗？他说，哦，我知道。那他在哪里？他说已经搬走了。我想说，天哪，我连续跑2家教会要聚会，居然都不得其门而入。那我就很失望，我就说，哦，那你们应该是基督徒，请问你们去哪边聚会？然后他就指着遥远的方向说，你要聚会你可以去那边啊。那我心里想说，那边的方向应该是真耶稣教会吧，谁要去那间教会啊，拜托。但我就心里的 OS。那我就很失望，跟他道谢之后就离开，骑着脚踏车，然后雨又越下越大，然后想说，哎呀，反正都是信耶稣的啦，应该不会差太多。好，我去真耶稣教会看看。好，然后骑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当然一样门没有开， 所以连续跑了三间教会，然后都没有办法聚会，我就非常担心是不是神其实不要我，我太污秽了。那我就想说不对啊，这么大的一间教会怎么会没开？那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时间表是安息日聚会。其实我对安息日是很有概念，因为我是英文老师，所以我知道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我们教学生也都是这样子，星期六就是最后一天。可是即便我对这个有概念，我还是不知道基督徒要在安息日聚会。我想说好啦，算了，离家这么近，那又是信耶稣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选了一个安息日就来了。然后一来的时候刚好是十点，也没有人招呼我，然后我就这样上来二楼，那刚好是会前祷告，我想哎，祷告我会嘛，然后就一跪下来开始要祷告呢，那个巨大的声音就响起来，然后我就被吓到，我就睁开眼睛想说天哪，我来到邪教了，这些人是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奇怪的声音，然后大家都在震动，我想说哇，我来到邪教了，我再也不要来。然后我就非常害怕，还在那边祷告说耶稣啊，求你保护我，不是故意来邪教，你不要让我入了迷惑，就这样跪在那边乖乖把它祷告祷告完。然后祷告终于结束之后，我张开眼睛才发现黑板上写的题目是独一真教会，然后想说天哪，这个教会好猖狂，只有他们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问题很大，我再也不要来了。不过感谢神，一般人这种时候应该已经夺门而出，可是我就是坐在那边听，想说我看你能讲什么。然后就有一个讲者，他就起身然后开始讲独一真教会的道理，但他主要是分享了他很多传福音的过程中的神迹奇事见证。那我听了也蛮就是啧啧称奇，因为这些见证我只有在圣经中读过，我从来没有亲耳听过。然后想说好，既然你讲得那么真，那我待会来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你能回答我，我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在这边聚会。那我要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读了圣经这样读完之后，我发现要信而受洗才能得救。可是我当时的洗礼是并没有相信，我只是试试看，反正我没有损失。那这样的洗礼算数吗？能得救吗？那这个问题我问过别的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答不出来，他觉得说有洗应该就可以了，完全就是草菅人命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然后想说牧师也答不出来，那我应该是没有救了。那如果这个讲者可以回答我，我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在这边。然后他终于讲完了之后又开始祷告，然后我一样就是很害怕，一直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入了迷惑，神啊，不要让我迷惑，很害怕。终于祷告结束之后，我就前往问这个讲者，然后跟他解释我的情况，问他这个问题。然后我非常感谢神，因为这个讲者非常有信心，而且用很肯定坚定的态度跟我说，你一定要再洗礼一次，而且要按照圣经的方式洗礼。那我听完他的解释之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生命的光，我有救了这样。对，洗礼要照圣经的方式。那我接着又问说，那刚刚祷告的时候是就是嘿，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他们也就是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跟我讲说圣灵大降的情况，大家都得圣灵。那我也觉得哇，这就是真理，我看了当下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就是真理，我自己看了那么多次，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明白过？我想哇，这就是得救的道。那我也问了说安息日，那他们一样让我查考，我就明白确实基督徒从以前到现在都应该是遵守安息日，而不是所谓的主日。那我也觉得这是真道，那我就决定在这个教会继续那个慕道。那感谢神，在慕道过程中就开始发生一连串美丽的巧合。那就是我本来对圣经很认真，可是当我对圣经有怀疑的时候呢，似乎就有一些很巧妙的事情发生。我第一个怀疑的是读到创世纪利百加怀孕双胞胎在肚子里，然后这双胞胎居然在肚子里争吵很严重，到这个妈妈都觉得哇，怀孕好痛苦，为什么要活着这样。那我就很不屑想说拜托，胎儿在子宫里什么都不懂，最好是会打吵架了这样。那没有几天之后，我就在看电视，然后不小心就转到那个探索频道，看到他用高科技的方式记录三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发展的过程。就这三胞胎呢，真的两个就会联合起来欺负第三个哦，而且这件事情是一直重复发生，不是一次简单碰撞。然后被欺负的那一个每一次都会依偎在母亲的子宫，就是好像寻求安慰，然后这样不断重复发生。那我看了就觉得好惊奇哦，胎儿真的会吵架， 而且代表圣经讲的是真的，只是怎么那么巧让我看到，是神知道我在想什么吗？那我跳到新约在读的时候，读到那个马太福音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那我也觉得就是不以为然，虫最好 会吃钱啊，应该很多东西可以吃，干嘛吃钱。那刚好又看了电视，随便转就看到新闻，新闻刚好在报有一个老农夫把七八十万藏起来，然后这七八十万呢整个被虫吃得精光，只剩下防伪线这样。那我看了就觉得很震惊，怎么这么巧虫真的会吃钱，而且这新闻刚刚好被我看到，是神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还是这只是一个巧合？那我圣经读着读着，我又想说这天主教是怎么来的？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完我觉得圣经没有天主教立足的地方，不好意思，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我想那天主教是怎么来的这样。那刚好不久就那个教会弟兄邀我到隔壁县市的那个福音茶会，那就开车载我去，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天，聊着聊着他就天外飞来一笔，开始说天主教的由来是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讲。那我一样非常震惊，因为我没有问他，然后他就开始讲，我就看着他，我想说天哪，你怎么知道我想知道天主教的由来？这种巧合其实发生非常非常多。那最后一次是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然后看到那年轻人穿牛仔裤搭配白鞋非常的帅气，然后我也想要买一双白鞋，以前只有学生运动鞋，但从来没有买过白鞋。那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体会到就是赚钱辛苦，那要买一双白鞋也是很贵，保养又不易，就算了，我就把这个想法放着，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那一样没几天，我妹妹刚好从彰化市回来，然后他一进客厅的门就拎起一双白鞋说，哥，这双白鞋送给你的。然后整个人我就真的起了全身的鸡皮疙瘩，说你怎么知道我要一双白鞋？他说我不知道啊，是一个教会弟兄叫我送给你的，而且我不认识那个教会弟兄，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他，他就这样送了我一双全新白色的 Nike 乔丹鞋，要价不菲的。然后接过来就想说哇，然后看一下诶，鞋号是10号，不对啊，我鞋号将近30年我都是穿9号不然就9号半，我没有穿过10号，会不会不合脚？就穿上去之后才发现哇，好合脚哦，原来我穿了将近30年错误的鞋号。神不但送我这双鞋，还跟我讲说你走了30年错误的鞋子这样子。那我就非常开心，那我很确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而且连这么微不足道的需求他都愿意看顾。那我就这样继续慕道，那我的心思意念在这过程中也慢慢追求属灵的永生的这个信仰。反而属世上的事情我当然一样就是会祷告顾念，可是就像圣经讲的，当你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都要神都会给你。那也在这慕道过程中，我们家里的经济困难，我父亲以当时的市价两倍的价格卖掉一块土地，所以就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那虽然刘安照师过剩，可是我也是很顺利的拿到了教师证，并且在一所私立高中当上专任的高中老师。那还有就是我的硕士论文在这个过程中，系主任亲自写信来说，林明威同学，你的论文已经准备好，你可以毕业，拜托，又不是你的事情。 But anyway 他就写信来跟我讲我可以毕业了。那还有很重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还有头发就是感谢神这样。那我在慕道过程中也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前后提了3次洗礼，可是都被教会拒绝。第一次就是第一天到教会就想要洗礼，那教会就说叫我再查考。然后半年后我想说我想要再洗礼，我就又跟那个教会讲，教会就说不行啊，你就是要再慕道。然后慕道一年之后，我就想说一年应该够了吧，于是我就去跟那个当时的传道说，传道，那个我想要洗礼。那传道这一次呢一句话也没有讲哦，就大手一挥就是 no，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就走了这样。那我就觉得很疑惑，我慕道这么久表现也不会太差，为什么就不帮我洗礼？那当然我就回家哭一哭，觉得很伤心。那这 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是有神的旨意的。我在慕道过程，然后这样神帮我解决这些工作，然后生活中的困难，那我当上高中老师，我那时候觉得高中老师不是我要的工作，因为就是学生方面，然后跟我的志向，这教学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决定要继续出国读书。那我就申请到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去读书，那飞机也很顺利抵达，虽然我没有洗礼，我一直很怕飞机掉下来这样，反正就顺利抵达，然后我就开始求学生活，然后我要继续慕道嘛。在英国慕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台湾2300万人口，从北到南两三百家真耶稣教会加到祈祷所，但英国7000万人口，从北到南祈祷所加教会不到10家，所以我到刚到伯明翰很讶异，整个城市几百万人没有一间真耶稣教会，也没有聚会，也没有那个祈祷所，那我们要聚会就要到隔壁县镇，就是路途遥远，就有一点像从北投然后特意跑到桃园去聚会那个概念。但那段时间聚会也是很开心，那聚会完2个月，我就又跟教会说那个我要洗礼，然后教会负责人就说不行啊，我们不认识你。然后这时候我终于就是火大了这样，我想说使徒行传里面的太监腓力第一次遇到腓力就可以洗礼，凭什么慕道那么久不可以洗礼？他说好啦好啦，帮你安排。然后就这样子我想说哦，终于可以洗礼了。可这个时候感谢神，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教会都不帮我洗礼？其实不是教会的问题，我觉得是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还没有调整。因为我当时想洗礼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想把罪洗掉，一生的污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洗完礼之后我的人生道路其实要一样，就是谨守在神的道理中。那这次的洗礼安排我就开始担心，我觉得我心中还有很大的罪性，我洗完礼之后很可能就是还会继续犯罪，那我就非常害怕，就想完了，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洗礼这件事情，我就请教会先取消。那很感谢神，当时有一个传道，刚好我们就有机会聊到天，那他就跟我聊很多圣经的道理，那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完全就是转变我的想法。第一个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个洗礼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那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我心中还有很大的罪性，我担心洗完礼后还是会犯罪。那他跟我讲说，我们可以思想外邦人，很多外邦人有非常高的社会道德标准，然后用坚强的意志力也不犯罪，那更何况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可以依靠，还有圣经的话语可以遵守。那当下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灵光乍现，明白说啊，没有错，不是我自己可以胜过这些罪恶，而是我要依靠神的能力来帮助我走在这信仰的道路上才能不犯错，我要抓住神的话语我才能走在正确的道理上。那我就明白我真的准备好要洗礼了。那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你觉得为什么你还没有得到圣灵？那当时我就很直觉认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太污秽了，所以神根本不想把圣灵赐给我。那这个传道跟我讲说，神既然都愿意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生命为你而死，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他怎么可能把圣灵自己留下不给你？那我也当下明白，对，没有错，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神既然把生命给我，圣灵一定会给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我就非常肯定，100%确定，完全没有怀疑，我一定会得圣灵，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我就请李斯特教会再帮我安排洗礼，就安排在2009。
啊，真的人生的道理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无法去掌握，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来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去追求，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就像刚刚明辉弟兄他的见证一样，他一直在找到底人生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但是他一直找不到。那为什么会找不到？有几个因素啦。在圣经当中，哥林多后书的3章3到4节，圣经就这样来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的3章3到4节，一样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为什么人世间有时候在世上我们会找不到道路？为什么呢？ 更正一下，是第四章第三节啊，四章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段当中他说到很多人在传统的环境、传统的信仰当中，他不得不照传统的方式去做。所以人说亚兄对白，知道要这样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只是为了要求平安，只是怕我这样子不做会招来遭逢厄运。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被蒙蔽心眼了。那这个蒙蔽心眼就是变成是两种，一种就是在什么，在传统的压力、传统的束缚底下，不得不屈就，不得不照这样去做。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得爱拜公妈？为什么国外不需要呢？那国外的公妈不会饿吗？哦，有人就跟我说啊，这个就是追想故人的美德，效法他们的言行加饭。但是难道不能够在心中纪念，一定要拿香拜吗？而且到这过去的人做什么好事，其实他也不知道，有的上一代、上几辈，甚至没有做什么好事，一样是拿来拜啊。为什么？因为就是恐惧，怕说如果不拜，会遭逢厄运啊。所以我曾经有讲过啊，让你假崩吃饭，不小心筷子掉下去啊，你爱呛，那个典故是从哪里来？那是民间信仰来的，扯一掌锅，他拜几本，哈、哦。说起来，有时候那个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老祖宗，他也会不高兴了、啊，哈、哦。扯一掌锅拜几本，哈、哦。啊，几个位他假人本，哈、哦。啊，所以当那个筷子掉下去说啊，糟糕，代表说今天有开火，我有在吃饭。那为什么我有在吃饭，我的祖先他确实没有吃饭？所以就大声喊说：“不，今天是人请的，不是我煮的，啊，所以袂当在你拜，人请的啦，懂我意思吗？”这里是讲哦，这样子典故的由来啦，意思说在传统的环境当中，人很怕，但是合不合理，也没有人去探讨，没有去探究，为什么？因为怕。啊，这在传统信仰当中，人找不到。啊，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另外一种说，那我什么都不要信，我什么都不要拜。所以怎么样，他们就走自己的路。所以圣经当中罗马书第三章他说、哦、很多人怎么样，在世间没有神啊，不相信有神、哦、然后怎么样，他们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说平安的路就是和平的路、和睦的路，他们不知道在世间好像吃吃喝喝，在世间好像活得很快乐，但是活着的意义跟目标价值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个就是人世间。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特别要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要把这条生命的道路要来赏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到世上就这样子来跟我们来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在这里圣经主耶稣他这样来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他到世上来，他本身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就是道路，他要来为我们引上生命的道路。主耶稣他是唯一的真理，主耶稣他不会改变。传统的信仰很多时候会因为时代来改变，但是基督教的信仰道理不会因着时代。以前神怎么讲，主耶稣怎么吩咐，照圣经的话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他不会打折扣，甚至不会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他都是不改变的，他就是真理。所以借着主耶稣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的？认识耶稣，我们找到道路，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福乐以及恩典。 所以刚刚我们的诗仪又为我们见证到这一段的经文，在诗篇的第十六篇，诗篇的第十六篇第十一节，圣经当中这样子来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道路，他要把什么事给我们呢？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主耶稣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所以我们讲回来，很多人在世上一直在找，一直在追寻，但是他找不到门路了。耶稣基督他就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他要将他生命的道来指示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刚刚我们在听明慧弟兄的见证啊，在他还没有找到真神之前，他一直在寻找，因为他的心中不喜乐，他的心中带着忧愁。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找到真理，主耶稣把不断的把福气恩典来赏赐给他，并且他说在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永远的福乐是要赏赐给我们的，不只是现在，更是我们将来灵魂的归宿。所以我常在提到信仰上，我们不能够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佛祖，都是一样，你去啊，你去天国，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哦，你上天堂有没有，我跑去轮回，好像讲得通，我们彼此尊重，个人走个人的路。其实当中告诉我们不然，就是只有两条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看明，也要去认清。所以主耶稣这样子来提醒我们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来提醒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主耶稣这样来讲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还提到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他说真理的路、得救的路、生命的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介绍耶稣的路通常很少人找着。所以我们看到明慧弟兄的见证，真的是万不得已，除非无奈，才跑来真耶稣教会哈。一开始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的曲解，但是也让我们晓得很多人怎么样，就是往人多的地方。有一次有一个慕道者问我一个问题，谈到请问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信耶稣的人多少，多吗？嘿，我就跟他讲了，嘿，大概是有一 person 至两 person 啊。大部分怎么样，超过 60% 都是传统民间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能够去理解的，哦，好啊。如果在这个一 person 跟两 person 当中，那是真耶稣教的信徒，那又有多少？我还，哦，问这个问题都是怎么样，都是很直接哦。一说怎么样，人数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我就翻这段经文给他看，不是挑人多的地方啦，不是人云亦云，很多我们对信仰不了解，只是拿香跟着拜，人云亦云。所以我针对主耶稣所讲的，我就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让我们去想一想啊。这个故事的理论就是说，哦，一般弟兄都是怕老婆的，所以就做了一个实验，哦，把许多的弟兄召集起来，哦，然后呢从中间来画一条线，好，今天很简单啊，不怕老婆的，不怕老婆的，请在啊，请在这个我的左手边啊。啊，这个怕老婆的，请在我的右手边。当然的，大家几乎所有的怎么样，都是在这一个人的左手边，因为大家都是怕老婆的哈。哎，啊，其中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就在线的另外一边，在那边，哇，这边的人哦，头以那个。哦，觉得很厉害的眼光，哦，这么厉害哦，这个是不怕老婆的哦。然后就问他说，哎，你不怕老婆，你好棒啊。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哦，哎，是因为老婆说哦，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哦哦，是这样子哦，好，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哎呀，这个也算聪明了哈、哦，啊，有一个哦就不偏不倚怎么样，他就一脚怎么样，他就踏在那个线上，哦，要问他说，啊，你怎么你也不偏怎么，你也不偏左边，不偏右边，啊，你怎么踏在那个线上？哎，他就说哦，因为我还没有打电话跟我太太确认到底要左边还是右边呢、啊。好，那我们用这个故事来想信仰，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啦，很多的时候有时候都是什么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传统信仰才有句话说亚修对拜，人家跟着拜我们就跟着拜，或者你以前也有曾经听过真耶稣教会，也有曾经看过真耶稣教会的招牌，也有曾经收过真耶稣教会的传单，但你的感受有可能跟明慧弟兄一样，这是邪教，这是极端的什么，这是极端非常的狂傲的一个教会。但是我想当你踏进来之后，你了解我们的道理，你会整个改观。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绝对不是人云亦云，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我们自己要去了解，要去查考。之前有一个小孩子哈、哦，他就给我玩一个游戏啦，他说齁、哦、来传道传道，我们一起来玩那个齁、哦、藏宝的地图，他就把它给卷起来齁、哦、啊，这个下面就有信，诶，我们要怎么来选择人生的道路齁、哦、我在想说我们的人生齁、哦、也好像是怎么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好像在走这个藏宝图一样，必须要什么，要个方向，要个目标，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选择。所以在圣经当中，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当中，他就是这样子来提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常说我们的人生有一本人生生活指南，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人生当中的地图，我们该怎么走，该朝什么方向，其实圣经当中就是已经有跟我们说明，已经有来带领我们，所以不是按照你想，也不是按照我想，真的圣经当中的查考。所以、哦、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慕道朋友，哎，或者你有曾经接触过其他的基督教派，哎，到底为什么真耶稣教会是守安息日，不是守主日？为什么真耶稣教会强调怎么样，要符合圣经大水活水的那个洗礼，而且要全身入浸、哦、为什么真耶稣教会强调要领受圣灵？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自己对啊，不是说我们跟人家不配合。有一次牧师打来骂我啊，他说传道你不够意思啊，我们教会的信徒每次去到你们教会，他说要去相信，就你就再去把他抓去洗礼，你这样不够意思啊，难道我们的洗礼不对吗？我跟牧师解释不是这样子的啊。他说我们这次教的洗礼强调是赦罪，一辈子只有一次，是很慎重，但大部分的教派怎么强调，只是表明，我只是表明说我是信耶稣，我信耶稣咯，如果只是表明连洗礼都不用，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可以，但其实不单是表明，是什么，是为了要赦罪，那要赦罪是要符合圣经的方式。我说牧师很简单，我们现在不要争论，你从圣经你翻给我看，有哪里有点水滴水洒水还是口水、哦、那我就是照你的方式，你翻给我看有没有，没有，所以不要人云亦云，懂我意思吗？大家都守主日，我们偏偏啊，大家都守主日，哎呀，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不跟人家配合，那个就是人云亦云，那个就像我们要针对圣经，我们来查考为什么领受圣灵。以前二三十年前，只要说到圣灵都被定义做邪教，但是现在长老教会也在求圣灵，其他很多的教派也在求圣灵，他们也肯定认同，因为这圣经有记啊，你不能够去推翻它，否定它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归圣经当中的真理，我们要找到这条得救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但是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指南，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藏宝的地图，在什么地方，就在圣经。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道理， 很欢迎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信仰可以查考，信仰可以思辨，信仰你可以来提出问题，不怕查考，真理只有一次，不怕查考，欢迎大家一起来追求。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34首。
只温柔神召你回家，今日召你，今日召你，为何你主有当贪爱虚现，越走越远越走长，今日召你，今日召你，今朝你他温柔声，今日找你有罪之难主找你的求恩，今日找你，今日找你，将你重担交托主的赦免，主必拯救你灵魂，今日找你，今日找你，耶稣今找你，他温柔神今日找你，劳苦之难主找你的真理，今日找你，今日找你，将你重担交托主便神奇，主必解除你苦情，今日找你，今日找你，耶稣今早你他温柔神今日找你，迷路之难主找你走正路，今日找你，今日找你，依靠主能力引导你脚步，一生一世蒙眷顾，今日找你，今日找你，
请坐。信仰，信仰不单单信仰不单单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它更是什么？它更是有它的理论。所以透过圣经的道理，能够让我们知道到底信主主耶稣要带给我们什么福气，很多的恩典。我们在座或者有慕道朋友弟兄姐妹正在苦难痛苦当中，圣经的道理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跟他祈求，我们可以来跟他祷告，他就要来回应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很多慕道朋友弟兄姐妹那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是外人所不能够理解，甚至也不好意思说得出口，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要相信神他都知道，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座教会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所以主耶稣他就这样子来介绍圣灵。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到13节这样来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3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那我们来思想最后的那几句话，很耐人寻味了。他要把所听见的，就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我们该走什么路，我们将来该朝什么方向，什么路才是对的，要透过圣灵。所以圣灵就是神他帮我们设定的指路牌啦。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走，该朝什么方向，但透过圣灵的引导，他要去帮助我们。那什么叫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真理的灵，耶稣的灵，他住在我们心里，就好像是我们的心中的 GPS 一样啦。为什么要领受圣灵？为什么得圣灵很重要？因为圣灵就是带领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之道，走上生命之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第十三节开始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那个引导就是要带领我们。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神他要亲自来带领啊，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所以信仰不单单是只有理论，它有道理层面，更是需要我们来体验。所以等一下鼓励我们的慕道朋友，你已经听了道理，也听了见证，甚至你对我们今天所唱诗歌你觉得很感动，但更重要，这个感动是我们的，如今要化作是你的。所以我们欢迎等一下你能够到前面来，来体验这一份信仰，这一份的恩典。圣灵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你会知道说啊，神他都知道，他在垂听，他在我们的心中，他要从神那边所领受的道理见证告诉我们，并且呢我们将来该怎么走，朝什么方向，借着我们心中的圣灵，他去引导我们，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的方式就是在墙壁上，我们的这张的亚克力板上哈。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大家会一起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个我们念一次就可以了。再过来我们就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用赞美神的方式反复来跟他来祷告。那你就说，那我所需用的呢，我的肉体呢，我的病痛呢，我的压力呢，我们就想在心里。你在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的时候，你就想在心里跟耶稣祷告。更重要是如果你来你觉得有疑惑，我是传统的信仰，我以前是接触过其他的教派，神啊到底你在什么地方，透过我们的心可以来跟他来祈求，他要来告诉我们，亲自住在我们的心中来告诉我们，这里真的有真神，真的能够让我们体验得到。就像明辉弟兄他刚刚的见证分享一样，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就很确实也很踏实，因为耶稣基督特别为我们设了一个指路牌，他要亲自来见证耶稣就是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要带领我们人生来走上那条福乐之路。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在座的统领能够引导我们所带来的慕道朋友，我们能够来到前面来祷告。如果你不方便跪的呢，我们就坐在第一排，为了表示我们对天上真神独一真神的虔诚，所以我们祷告是用跪的啊，除非你觉得不方便，我们就坐在第一排。为了要帮助我们专心，所以我们的眼睛会闭上，手会放在胸前。所以来提醒一次，等一下我们一起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再念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你会发觉诶，好像我的舌头不听使唤，卷动跳动，这是刚刚明辉弟兄所见证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大降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不必害怕，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我们不用怕，那个是圣灵的力量，天国的语言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来体验这一份的信仰。好，那我们就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哈，请慕道朋友们欢迎到前面来祷告，来体验这位真神。等一下我们的传道长职会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按手来帮助我们祷告，同心祷告。